在其他的一些地方上，他就往上走，所以他穿得很快，因为他目标很明确。当所有的竹子都是这样长的话，你会看见这是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美丽图画。所以我们教会 suppose 教会希望啊，神希望我们教会应该成为这样一批修竹，大家很快的明白自己的目标，在神的祝福意向拉动下，很快的成为这样一个修竹造成的美好的一片园林，最后被神可以随便的这样的采取，被神所用，这是多么美好。但是很遗憾，我们的生命更多的是像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像的尤其是中国人，中国人是典型的，我管它叫雅各型的生命。你看嘛，旧约当中的雅各就是典型的我们中国人代表，因为我们不知道真正有一个永恒的超越，永恒的方向，所以我们以为自己啊是明白了这些东西。包括孔子他说我知道了，我不惑了，实际上孔子并没有不惑。所以孔子说完不惑以后，他进入了他一生当中最坎坷的年代，就是周游列国年代，是孔子说完他不惑的时候他才做的。所以孔子是很惑的，到了晚年的时候，67岁的时候，他可能有点不惑，原来真正他的命运是做一个教师，他是最好的一个教师，他不是一个宰相，也不是一个什么什么君王。所以人很难进入真正的这种目标，所以我们中国人就在各个方面都想发展啊，我们各个方面都要追求，我们从孩子的时候就需要这样。所以我们不管孩子有没有真正兴趣，我们培养他跳舞，培养他游泳，培养他钢琴，培养他诗歌，培养各个方面，哇，这些孩子有，最后孩子我常常是问啊，你最喜欢干什么？很少有中国人说哎呀我最喜欢干什么，我现在好像都忘了小时候那些都已经没了，这是中国人很大的悲哀。所以我们在座的所有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在这边接受的主，所以在这边接受主，我们也会有一个很感同身受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被一种世俗市场驱动的，尤其是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那个好了我希望学，包括我们选择专业，包括我们做很多研究，哦，那个大牌，哦，那个方向有发展方向，那个我们很难先问自己，我们内心当中我们最开始的本质上的与生俱来的那个天赋，那个兴趣，那个亮点，那个追求，那个东西。所以中国出来的很多东西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再加上孔子的影响，给我们很多属世各个方面的，我们色厉全名这个几个方面我们都想追求，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生命，很遗憾。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很重要的经节就是这个八个字，后面另外几个字我不跟大家分享，就这个八个字，就是没有意向民就放肆。那我们从这样一个真理分享啊，可能会带出很多很多，我这是把7个小时的，这是我在中国各地分享的一个专题之一，一个系列专题之一，大概整个分享完大概需要7到8个小时，所以我压缩在啊1个小时以内，所以很可能有些啊内容讲得快一点，有些呢就是我略略的就带过去了啊，就没有时间跟大家展开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于8个字它的内容太丰富了，所以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我们看看它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返本归真，我们回到它的本源去看看圣经启示当中到底是什么东西。原来圣经当我们读经的时候会希伯来文，为什么很多神学家神的神学生都要先学希伯来后学希腊文呢？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它原文当中保留一些东西，当我们翻译出来会失掉很多东西，明白吧？就好像唐诗宋词一样，我们怎么翻译是翻译不过去的，明白吧？是这样的。所以虽然中文很丰富，但是翻译过来的时候还是有缺失，我今天要跟大家把一些缺失的一些地方尽可能的我们给它找回来，我们看到这八个字当中有多么很丰富的这样的内涵。这个意象呢，希伯来文的它大概的发音就是一个叫做 kazone，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它这里边这个发音所表现出的一种概念呢，是大概这样几个丰富的概念。第一个，它是夜间成像，这一点我们中文翻译的非常传奇。所谓异是什么呢？异就是差异，就不同，与一般的不同啊，我们说这个人是个异类，就是一超常的。像是什么呢？像是一个图像，呀，形象是这样一个画面。所以这个意象就把这样的东西翻译出来，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生命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犯罪以后就给压住了。 当神把这个东西再开启以后的话，我们就会出现有一种心灵的眼睛，我们叫灵眼，一种灵的眼睛就会看见了。这个灵眼看见以后，常常不是在可见光当中看到的，所以它是一种很怪异的一种成像，不仅是一个画面，有可能是一种对话 dialogue， 有可能是一个 clip 啊，就是小的一个电影，这个复放出来了。所以意象就把这个东西翻译过来了。它第二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它说意念中呈现，它不光是夜间没有可见光，它可能是在有可见光，但是实际上不是在我肉眼看到的，是我在慢看到一个东西啊。我有新加坡有的同工，他就这样，他在大白天呢，在墙上就看见一个意象啊，这是也是有的。我个人的啊一些属灵的经验，我自己就看见过，至少有两次是很清晰的看到过意象，结果被后面都给印证了。所以意象现在是有的，虽然有一些基要教会认为意象现在可能是熄灭了啊，但是呢，我相信意象随着主权的神的话，它在不同的人上、不同的时代，它还是有所彰显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所以它在意念中呈现。那还有一点就是梦和陶醉中呈现，它常常是在梦中，它不是在一种我们这个自然的清醒状态，它是在梦里面呈现。所以这几种超然的、与众不同的呈现，就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希伯来人、犹太人所认为的神所启示的常常是超自然的，常常是具有权威性的，因为它不是大家都看到的一种很俗的、很自然的东西，是因为神透过这种奇特的东西加深我们印证，就告诉这不是一个一般的东西。所以希伯来人就把这样所得到的一些信息叫做神谕。所以神谕是基于这几种很奇特的神人交通的方法所得出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理解为意象就是神给我们说话。原来意象背后呢，它有三个这个基本的原文的含义。那我们再看它的放肆，这个放肆呢发音大概就是 para 这样一个发音。这个概念所反映出来的东西也很奇特，中文的翻译已经竭尽其能事，已经翻译的不能再好了，但是依然有缺失。我们看它的放肆是什么含义。它的放肆第一个含义就是松开，就好像一串珍珠咵一剪断唰中的散开一样，是个松开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放肆的放，你看是有这个含义，放开了。第二个呢就是领导，这一放开了，你想变成什么？你看那个珠子啪一剪断，唰它一散开以后怎么样呢？每个珠子再也不被那个链子给拴着了，它就自己滚了，哇，我自由的去滚动了。自己领导就是自己做主的啊一种状态，所以自己领导自由就变成这样一个状态了。再有一点就是死亡。原来这个放肆这里边有这么丰富的含义，所以在 King James Version 那个圣经当中，他就把放肆理解成什么呢？如果查那个原文当中，他就叫 perish， 他就是死亡，就是没有意象民就死亡。所以中文没有翻译，没有把那个翻译翻出来，中文竭尽全其能事就把前两个意思翻出来了，就是放肆。你看放就是放开了，肆的话就是自我说话、自我做主、自我表态，自啊完完全全的是一种啊我行我素，是这样的。但是殊不知这两个啊，一个是自由了，一个是我行我素了，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是死亡。你看他这八个字的启示，这两个概念是多么的深，多么的深。这里边就扫除了一切的人间的所有人本的一些东西，就告诉你佛教的东西嘛，如果不是来自于神给你的一个启示，不是来自神给你的一个把他的心意让你过来这样走的话，最终你无论怎么修炼也是死亡。那么儒家的东西无论孔子做得多么美好也是死亡，所以它是个赤裸裸的，它是个一针见血的东西。这就是神的道有时让人战惊，让人恐惧，绝对让人感觉无法妥协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只有神告诉你我喜欢你了，我接受你了，你得永生了。不是说啊神呐、啊，我把我的肉体割掉，我要爱你吗？不是这样的。所以从整本圣经会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很重要，神在奇妙当中有一个主权。当然说天国进了你当悔改，意思当神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告诉你神给你这段恩典的时代，让你快快的认主归宗，回来你就得着了。所以我们这个时代虽然是神的主权的时代，同时也是人大有享受神恩典的时代。就好像 啊，在座的很多可能都有经过啊，六四的时候，六四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只要一申请绿卡，哇，都马上都批，啊，有的两年，有的十年到这拿不到绿卡，一下批了；有的两个月一下就批了。那这种情况，神现在就是让我们悔改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我们得到这个天国的救恩、永生的救恩，是比旧约的时候来的更加确定、更加明显、更加简单，这样的情况。所以这里边有这样的几个启示的很重要的光。第一个，快快的说，人生要有目标，这是大家都知道，人没有目标马上就完蛋，无论是多么聪明的人，一个没有目标他马上就颓废掉了。所以多么勇敢的战士、勇敢的将军，一进城敌人没有了，硝烟没有了，他马上就腐化。你会发现呢，不光是共产党，不光是啊唯物论，所有的都是这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何尝又不是这样？当我们追求，当我们功成名就、博士、博士都拿到了，哎，我们信主了 ，suppose 我们自己应该有更高的追求，发现没有了，我们突然间就进入了一种颓的状态啊，我们就不叫颓废，颓的状态下一步就是废了，啊，就进入这种状态了。第二个很重要，这个目标不是从市场来，不是从父母来，不是从你自己的理想、野心、抱负来。它是从神而来，这个很关键。第二、第三个目标需明了，这是意向很重要的。给你这个目标，它不能模糊，不能太模糊，它应该明。了呢，就是大概的轮廓要给你，我或者叫简明。但是意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意向虽然明了，但是它不 detail。真正做过意向的人呢，真正见过意向的人都知道，而且圣经启示的意向也都是这样。神给你一个画面，就好像一个比喻一样，明白吧？就像一个比喻一样，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很刻板的照葫芦画瓢的东西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那你一头就跌进去了啊，非常非常滑稽的那种状态。而且意象的不明了，不仅是它指那个具体的事啊，不是很 detail， 一明是明，但是它不是很 detail， 明白吧？而且它肯定时间也没给你定。很多的弟兄姐妹看到异象了以后，马上就哇，马上追，结果没想到神这个异象可能是几代人的异象，你进去以后的话，嘣就掉坑里了。所以江秀琴牧师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一个人神给你一个异象是很好的，但是你下一步马上就要反省，你实现这个异象，你自己自身的素质装备与距那异象有多远？如果你听了一下马上跑，你一定掉沟里，因为你不知道拦阻，你不知道你自己。”半斤八两。所以当神给亚伯拉罕异象的时候，说要给他一个孩子的话，他以为马上就要给了，结果没想到旷日持久，以至于他自己弄不来，自己搞出一个来。所以有异象是很好的，但是因为神对异象的时间和异象的具体的一些步骤内涵没有给你清楚，所以你仍然需要敬虔，依然需要很谨慎、恐惧战兢这样去做，这是一个很智慧的头脑。第四点就是，否则难免获罪之死。意思就是什么？人有了目标了啊，人有了奋斗的这个 dynamic 这种努力了，但是如果不是从神而来的，你还是从最终所得到的意向、目标，你最终的结局还是草木和解。没有意向。啊，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些神学的分析，因为这个每一个方面神学很大的啊，甚至还有些争论，所以我就快快的跟大家过。但总体上来讲，大体上是不错的。一个没有意向的人，我就告诉你，你是很难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领受就知道，我们来自一位真神。第二，这个真神跟我有很亲密的关系，甚至是父子关系、儿女关系。第三，我活着是支取他的恩典，享受他的荣耀，最后我还要荣耀他。而荣耀他的最根本的含义就是我要讨他喜悦，一讨他喜悦了，我的生命进入了完完全全的一个非信徒唯物论所无法想象的一个东西，就是以马内利，就是我享受神，我享受神与我同在。但是如果你没有意向，你完完全全是按着自己很固执的自己搞出来的东西，甚至神给你的东西你也不动，你坐在那不动的话，那怎么办呢？你就很难讨神的喜悦了，这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本分 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我们基本上是处于松弛的状态。所以很多弟兄姐妹进入了属灵的十年这个关口，十年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关口。十年上下的人，信仰打下一些根基了，也有教会生活了，甚至有十一奉献了，祷告了，读经了，但是发现十年以后，哎，没有那种感觉了，那种信主一两个月的时候那种火热，一祷告神就很奇妙的带领随听，没有了。所以生命，信仰生命突然间进入了一种旷野，一种干枯的状态，甚至有的人怀疑到底神拣选没拣选我？哎，我为什么生命跟常人没什么两样的？就进入这个状态。实际上，这个状态是神要让你进入他的呼召，进入他给你命定，进入他给你个别的一个意向当中去的。当你没有抓到这个东西，最终我们的生命就进入了一种非常干渴、可怕的状态。第二就是南向以马内利，这两个是一致的，就是没有神的心意，我们以马内利享受的只是圣灵的内住啊，一个印记，然后未来的救恩，未来的永生，就这样。那么现在到怎么样的话，我不知道。所以以马内利当中很奇妙的一些东西，我们就不会享受了。以马内利的奇妙是方方面面的，啊，方方面面的。第三个，难得恩赐和恩膏，就是你不进入那个状态，那个呼召状态，那个意向状态的话，神给你很多的一些能力、一些恩典、一些很多机遇的祝福，你享受不到。我打个比方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们大家读大学的时候，如果你只是不是读英语专业的时候，你只是从普通外语专业，所以你只是达到了四级六级就可以了，你不知道这个学校还有一个西语系啊，外语系当中你要进入专业外语当中啊，有欧美文学的啊，有欧美历史的啊，有语言艺术的，有西方音乐的等等，很多的英文方面的各种教授都给你配备着。所以你没有进入那个你自己的特别的专业的话，你不知道哦，原来这个大学还有这么好的资源，这么丰富的教授。人生进入了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当神把基本的义务教育都给你了，比如说查经读经各方面，基本上你就装备了救恩那些东西都知道了，你不进入那种状态的话，你就干干的待在那儿，好像神托付给我们这七十年当中也就是进入到这段每周来教会，然后有些祷告会，有些分享，就这意思了。所以把自己的服事想象为就是带领诗歌啊，就是站在门边做一个阿舍，就是一个招待员，然后搞一些布道会参与一下，再搞一些特会参与，就想象就这样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服事的空间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在神的国里，不仅各行各业是无穷无尽的，而且人是没有失业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人在服事神当中是没有失业的。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属于三号是一种失业状态，你现在就要叩问神，我的呼召、我的意向、我的个别的命定是什么了？你不进入那个状况，神的另一扇天国的另一扇大门不给你打开，所以你在地上所享受的更多的以马内利、更多的神的那种奇妙的带着恩膏的东西就没有。我自己有很多的见证，每一次我出去做国度施工的时候，奇妙的事都发生，包括就是在过去的昨天、前天发生的很奇妙的事。我希望神安排时间，我们有更密切的分享，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神迹。再有一点是难以完全，很重要的难以完全，这是基督徒的完全，我们要进入一个完。所以神说你们要完全，为什么？天父是完全。所以耶稣所有的谈完以后，在登山宝训完，所以你们要完全，因为天父是完全。所以我们的完全看到的是一种永不止息的一个过程，所以不是到这个程度就完全。但是在旧约当中我们又看到啊，旧约当中谈到了挪亚这个人，他说挪亚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个很奇特的。哎，他又是个完全啊！耶稣又说你们要完全，因为天父是完全，要告诉我们是个永无止境的，那又是个完全。实际上人的完全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我们基本灵命道德层次的完全，就是我们基本上稳定了我们的信仰，我们基本稳定了。再有一个是领受神的意向、神的呼召的完全，就是在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你是一个动态的，就是活到老、奋斗到老、为神啊见证荣耀到老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到你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你就真正的完成了那一段完全的这种分数，两个分数加在一起是你在天上得奖赏的分数，明白吧？所以这就意味着难得数天的奖赏。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你就等于一部分的完全你根本没有开端，就好像我们一个考试 与外语和或者是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一样，你的基础考试拿了100分，你专业考试没有拿0分，加在一起2分加在一起是100分。另一个呢，基础考试可能拿了80分，而他其他的专业考试可能拿了80分，加起来160分，所以他最后的奖赏超过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吧？所以进入呼召，进入命定，是基督徒成熟到一个阶段的必须有的一次信仰的飞跃。那我们看到保罗说怎么说，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他是说保罗还没完全吗？保罗从第一个层次上，我们所谓的啊，所谓的啊，共同的综合事件方面，他已经完全了，他的信仰，他的坚定，那委身他就完全了。所以神把托付给他，所以他就为着使命一生啊，不屈不挠的，百折不挠的去做。所以那个完全他还没完全，那个完全什么时候完全呢？到生命的终点，我们说才能可能，我们做不了了。神说 OK， 你这卷达到这儿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没有说我已经停下来了啊，我已经完全了，所以这个工作我不做了。就好像我们高考答分，我用全选完了，神给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答卷是永远答不完的，这才是神。我们感谢上帝，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上帝，有这样的信仰，使我们生命永远处于一种永不止息的动态的追求当中，啊，这是生命意义所在。所以基督徒没有退休，所以基督徒我说，基督徒没有失业，啊，基督徒啊没有一个划定行业的，这就这么几大行业没有了，基督的行业是无限的。基督徒是没有失业的，基督徒是没有退休的。掌握了这个东西，才看到的这个信仰是多么积极的一面，这个上帝是多么美好的一面啊！然后耶稣说：“我乃是竭力追求，不是一般的追求，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这样我得着了。说明什么？主权在神，最终的那个裁判是神，不是我。我弄完以后，我自己好自高自大，我已经打，不是这样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你看有奖赏，这里不是说他对救恩还没有确据，不是的，而是救恩以外的，我们叫做 extra bonus 啊，就是到你的根据你的效绩啊，最后老板给你一个啊，我们叫 performance bonus， 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神给我们是两个，一个是永生的救恩，一个是另外额外的奖赏。啊，这个神学当中啊，在圣经当中会有启示啊，是很美好的，大家自己再去读。我们突出的问题有这么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意向不明，第二个就是装备不良。你意向不明，你不知道怎么装备，你没有选好专业，你不知道怎么去图书馆，怎么去教授，怎么去进一步的去深造。再有一个就是根基不深不厚。你没有这个东西，你跟神的关系就变得很浅表了，所以你就不能够在神里面进一步享受他的丰盛，所以你的根基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没有意向的弟兄姐妹，所以你就不会经历神很多东西。所以当人 question 你啊，当环境迫害你的时候，你怎么你很轻易的就会犹豫，就会软弱，就会妥协啊。再有一点就是成绩不良，最后你一生到终点的时候啊，属世的你可能赚了很多，但属灵的话你基本上没有开始，或者开始一点点啊，所以属灵的效绩不多。那么最关键的就是如何明白自己的意向呼召呢？个人的，就是个人的，比如说我们这一个教会和我们教会当中的小组和个人的，我指的是个人，还不光是太大的。明白呼召，我给大家一个5点，这是我把8点压缩一下，总结5点很重要的东西。这一点呢，不同的源流有不同的领受。比如说啊，我们说敬虔的源流，也就是小群教会的源流，也就是众牧师他们的源流，以及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灵恩的一些源流，还有这个福音派的源流，对这个问题有大同小异的领受，就是基本上是同的，但是它有不同的啊，有一些东西啊，我这里边不展开。我这里边呢，从福音的角度给大家，就是把共性的东西给大家弄出来，个性的东西大家再进入一些啊非常好的不同的领受状态，你再去摸。但这5点是必要的，就是共性的东西。第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明白神的定旨，就是神创世以前对人类啊，以及在他拣选儿女的，就他的教会这当中他的定旨是什么。第二个，这是永恒不变的，这一点神从不后悔，这个定旨在神从不后悔的。第二点，看到神当今的作为，就是神有定旨完以后，神不是定完以后就不做了啊，就像一个啊一个工程师发明了一个钟表以后，他就不动了，他还不断的介入历史， 所以他依然在今天做大事，这样的一个神。第三个就是洞悉主要的拦阻，就是我们明白了神的定旨，又看到了神按着他的这个心意定旨不停的在历史历代都在做工，同时我们要看到神在我们这个族群，在我们目前服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看到有些什么样的灵界的和属世的一些拦阻，是拦阻了神心意的真正的彰显，这是一个世俗的一个拦阻。再有就是了解自身的强弱，就是我自己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先天的恩赐和后天的恩赐，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是自己的强弱，把自己的弱点也要了解好。第三，确定突破重点，或者叫自身的角色，最终你在整个神的整个大的局面当中，你选择你重点突破的那个东西。你这五点清楚了，基本上你的大方面就不会错了，你小方面你可以跟神再去做，这可以，你大方面就我们叫大事不糊涂了。我们五点一点一点跟大家分析一下啊，快一点。第一个就神的定旨，神的定旨啊，我就用简单的一段圣经给大家说，就是罗马书8:29-30，就是他拣选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后都要被神打磨得像基督一样，就是效法基督，然后使他的儿子啊，然后第三十节，预先所定下人招他们来，所招来的让他们称义，所以我们已经是义人，我们是他儿女了，所称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最终我们还要得属天的啊这种荣耀，所以这就是神对他儿女的定旨，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效法基督，都要活出基督来，所以活出基督来实际上呢是通过两个很重要的使命产的。那你说于弟兄，你神说就一个大使命吗？你这怎么出来两个使命？对，我把这个使命啊，我可以这样叫，就叫做一个叫大使命，一个叫呢本分的使命，这两个使命加在一起才是基督教相当比较稳健的比较全的一个使命了。第一个使命就是神所说的，就是大使命，就是福音使命。所以福音使命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传福音带人归主，一个是造就门徒，不是你弄完以后就不管他了，还要不停的啊跟他有生命的交通，有真理的建造等等。第二个使命我们叫文化使命，这个文化不是文字施工啊，搞一点点啊笔墨官司，不是搞这个文化使命，是全面的从内在个人身心灵的改变，最后到家庭，最后到社区，到企业，到社会，整个被神的荣耀的一种不断的扩充彰显的这样的过程，这是文化的本意。文化不光是啊戏曲艺术，不是这样的，文化是整体的啊，被神的道所转化以后，透过神的道再转化社会啊，做出去的，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圣经所提到的，叫做我们行善。所以神拣选我们，目的是让我们行善。行善的另一个表述，在耶稣基督的表述当中，就是让我们做盐做光。做盐做光跟传福音是有区别啊，有联系又不同的。做盐做光这里边，神没有说你做盐做光啊，你最后你要把他们都得回来，不是。所以说做盐做光就是做盐做光，你做盐他不信主，你也应该做盐做光。不是说我传了几年他不信算了我就不传了不做盐了，传了不信你还要做盐做光。所以你在不信的老板面前，不信的同工这个同事面前，你依然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本分的模样。所以文化使命是基督徒本分使命，福音使命是大神托付给我们的一个必须要承担的使命，明白吧？这两个。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我们怎么看？我们这里边不是回到旧约看神的作为，也不是回到啊教会的初期时代啊教父时代作为，我们要看到神在今天的作为。今天的作为，那说哎呀，我信主那天唱诗一感动我就哭了，那个日呼召我才信的主，所以我们就理出了很多个人性的作为。我这里谈的是神的宏观作为，哎，个人性的作为大家都有了，我今天要给大家进入一个宏观的作为。我放几幅照片给大家，把这宏观作为勾纳成三个大的复兴。第一个，这是啊大的复兴，这在哪里呢？这是在非洲一个人口相对稠密的一个国家，叫尼日利亚的一个国家，啊，这个聚会的场面有多少人呢？将近400万，相当于文革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8次接见的总和，还要多，所以神和人不同，所以毛主席绝对不是红太阳。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作为，他不做则已，一做就远远超过我们想所思所想。 这是我把它叫做非洲的大复兴，啊，这幅照片呢告诉我们，这是我去这个一个哈该教课的时候，中间的这个人是非洲的一个很有权柄的部的部长，啊，就是公用事业局的这么一个部的部长，他的信仰相当好，所以我自己可以透过跟他的交通，我能见证看到这些果子。第二个，这是阿根廷的复兴，这是巴西的复兴，你看这人。那这个也是我在授课当中，这边是巴西的，这边是阿根廷的，两个人，这边这个阿根廷的是他的司法部的助理部长，这个人啊也是很好的果子。所以现在神在拉丁美洲，神在非洲有两个大复兴，还有第三个复兴，大家知道是什么？对，神在中国的复兴。神在中国的复兴，我给他高度概括为这十二个字，叫三个复兴，两个阶段，还有两翼先举，这十二个字。三个复兴包括在哪三个复兴呢？第一个就是乡村的复兴，这是乡村复兴当中的那个代表，这是中国萧山的，当时萧山教会的复兴。第二个就是海外的大复兴，我们是去年十二月份在旧金山搞的一代人的见证，我们看到了海外人的复兴。第三个就是城市的中国现在的城市复兴，这是在北京34所大学的复兴，这是在厦门工商企业的复兴，所以就构成了城市复兴的两个翼啊，一个是校园，一个是职场。所以两个阶段是哪两个阶段呢？64以前主要是乡村大复兴为主，64以后我们看到海外的复兴，一些学人、一些学子的复兴，包括我们在座的，和城市的复兴。两翼先举是指的城市复兴当中，我们会发现知识精英的归属现在在中国大陆依然是非常非常强劲。第二个就是企业精英的归属依然非常强劲。所以时间的关系，我有大量的资料，但是呢，我就简单的高度概括为这样。那么我们看到了神的心意，神在现今的作为，那我们就要分析了。作为中国的基督徒，我们要确定我们的呼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哇，我们不是说，哎呦，神这样大复兴了，我们有中国人，好吧，我们去干吧。我们这一下去，最后磕磕碰碰，马上就变得鼻青脸肿，不是这样。所以我们马上的情况，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一些表面的拦阻、背后的拦阻和更深层次的拦阻，这就很关键的。就好像驾船的人，当我看到的方向很精彩，哇，已经希望在望了，你看啊，指日可待了，最后没有想到冰山就在底下，这就是坦坦尼克的悲剧。他以为挺好的，可以弄，结果冰山就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如果没有经验的船长的话，就是小冰山，你看就在那点，我把它绕过去不就行了吗？我一擦边就过去了。没想到冰山更大的底下是在底下，而且完完全全它那体积超过它表面上露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一拐，他以为能拐过去，咚就撞上底下冰山，整个这条船就撞掉了。所以我们看到希望在望的时候，我们更要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更要看到眼前的这些挑战，尤其是底下那个看不见的冰山，那个最可怕。所以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福音事工当中最最主要的是一种天真主义、理想主义，就是看不到底下那个东西，只是看到哦就那一点了嘛，所以我们搞掉它就行了。结果没想到底下还有很大的潜伏的东西，所以我们洞悉拦阻。那么对于中国的福音运动，我们的拦阻是什么呢？我们从三个层次看啊，简单的说，第一个层次是国际的特征，全球的特征；第二个是国家的中国的特色；第三个是地区地方的特点，就我们的家乡的福音工作，我们 La Solomons 的福音工作，这都是我们 local 的啊。一个是 national 或者 regional 的，一个是 global 的，这三个层次我们都要看。那么 global 的三个层次，对不起大家，我今天来是有托付，所以我把一些东西拍很紧，但现在看来内容还是偏多啊。我压缩到今天的话呢，如果我把这都砍掉，似乎也对不起神，对不起神给我的感动，所以我就只能快一点啊。我可以把这个东西留给大家啊， soft copy 留给大家啊，这样我只能把它快一点。从全球的东西，我把它还是啊，像我以前来的概括为三个。一个是经济的全球化，是全球的特征，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的世俗化是全球的特征，然后最后信仰的边缘化作为一个结果，全球的特征。 所以全球给我们看来的最大的挑战就是世俗化。那么我们再看中国的问题，那中国的问题在十个问题当中我们会已经明了了。当我们思考我们的政坛领袖最有权柄最有影响力从古到今的时候，这是我在神学培训过程当中常常问神学生的一些十个问题：政坛、经济、学术、军事、法律、艺术、体育这个科技、教育，还有普通大众，这十大领域，中国十大领域，它的标志性人物，从古到今，中国，当你问这些神学生、问这些基督徒、问这些孩子们的时候，只有一个偶然有人说到，还不是全部有人说，偶然有人说，就是政治领袖当中有提到一个孙中山，他多少算一个基督徒，因为孙中山后期的信仰是出现了一些模糊的状态，前期是不错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国的福音工作背后的根子完完全全是很难的，因为影响我们中国历史的全是这些完全是非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些标杆人物。所以中国特色我给它高贵为九个字三句话，叫三个捆绑两个迷津两个泥潭，叫三捆绑两个迷津二泥潭这样大家记住，这个情况下你就知道这个背后的根子有多深。三个捆绑是这样，表面上是拜金的个人主义，背后是一个集权的无神论政府，再下一个是影响几千年深厚深厚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儒家的一个功利主义，就是孔子的功利主义。这三个合在一起，一环靠一环，一个支持一个，一个支持，才使中国的福音工作为什么进行了1400年到现在仍然还是初期的一些初步福音化的工作，而没有真正进入主流，进入深厚的东西，也很重要。三个捆绑，第一个是拜金的世俗主义，第二是无神论，第三个就是儒家的现实功利主义。那么两个迷津是什么呢？两个迷津是佛教的虚无和功德主义，再加上道家的逍遥和逃避主义，这两个就构成了中国的很重要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你看，中国的一个领袖，当今的领袖，他在闲事当中跟老百姓打一下太极拳，我们就觉得看着挺舒服的他虽然是个报刊的一个照片，也不是特大新闻，但是当他写出了仰望星空的时候，基督徒哇觉得很大新闻。假设他来了，你看过两天胡锦涛17号就来美国，假设他去哥伦比亚大学他一上来就是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唱赞美主的诗歌的话，我们就大惊失色了，我们这怎么回事，这历史上空前绝后了。但是假设布什他大声赞美上帝，我们就觉得挺自然的。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一些名人他接受了老子道家哲学的这种养生的和一些佛教当中的一些怎么样的一些话语的话，我们让人很自然了。但是他要表现出一些基督教的东西的话，我们就 shock 就很惊讶了。原因是什么呢？中国的文化是深受佛教和道家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民族的骨髓了你看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人，他是几个方面都通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新潮性的人物，大师性的人物，而且是学贯中西的人物。这叫李叔同，他在三十年代多，那个是二三十年代是很大的才子，最后在他事业最高峰他突然间削发为僧这个人是跟我同岁的演谁呀？林黛玉的陈小旭，在他生命最后阶段削发为僧。这说明什么呢？对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最有吸引力的捆绑最严重的是，他一想到这个人生不外乎这个东西，我要超越这个人生的时候，他超越他就进入了两个迷津，他本来想渡过彼岸的，结果就发现两个渡口当中已经有船夫等着他了。哎，上来，我一定给你拉到那边去。所以他很自然的嘣就上去了。那基督徒的那个船呢，被他们可能搞到别出去了。所以他一上船发现，哇，原来他也是一叶扁舟，根本给我带不到那边去。所以我管他叫两个迷津的。所以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表面上是这个东西，背地里是唯物论。再更深厚的根子是儒家的现实功利主义，然后两边还有两个支撑，一个是是一个是道。你看这幅图画就给我们看到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超稳定的结构， 你看它不仅是一个梯形的很稳了，然后两边又给它加固，又给它培土加固，最后就形成动不了劲儿的东西。我管它叫中国文化的一个超稳定结构。两个泥潭是商场上的见利忘义和官场上的身不由己，这是两个泥潭。就是这个人好不容易就像天路历程一样，我发现这个现实当中不能给我人生的满足，我要追求那永恒的东西，突然间就从现实跑跑跑跑到这个渡口，看到对岸了，然后一头就扎到了这两个泥泞上，发现他带的不对头，不是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怎么样呢？我马上我就下来，我跳到水里，跳到那个泥边，然后我自己跋涉，自己跋涉，跋涉来以后已经看到啊救恩的这条船就在等着了，但是他走走走的话，他会发现迈不开腿了，因为这两个泥潭，一个是商场上的见利忘义，一个是官场上身不由己。假设他是经商的职场，假设他是官场的人，他这两个泥潭让他拔不动腿，最后就陷在那儿，好像是啊目标在望，但是实际上呢寸步难行。我们看三鹿奶粉就是这样，我相信这个老板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民族情结，但是他一旦进入了这种利益商场的时候，他就为富不仁了，所以就出现这样大的丑闻。那我们再看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这是一个中国电视当中的一个名人，他信主了，他信完主以后啊，中央电视台就跟这个王小丫说，他说要么你就怎么样呢，你就抛弃你的公职，你就来教会去教会，要么你就保留公职不要去教会，最后他选择了不去教会，啊，保留公职，所以叫身不由己。所以一个见利忘义，一个身不由己，就把基督徒又一次卡在那儿了，不能完成神的呼召。所以东西文化信仰的差距有这样一幅图，就是中国是有它太深厚的人本主义的根子了，西方不同，西方毕竟是几千年经过基督教一神论洗礼的一个国家。我们中间差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和信仰的鸿沟，这里边就使我们啊通过世界观各方面的这种转型啊予以啊提升。所以时代的呼召和意向是什么啊？我们上次谈过三新意向，这是一个时代的大呼召，基督徒必须在神的生命里更新，然后我们形成教会，形成团队，作为神的肢体，有神的真理和圣灵的祝福在后面。接下来我们要完成文化的开启，所以中国人要有文化使命，中国人必须要有文化使命，中国人不得不有文化使命，而中国人的福音工作当中，文化使命是缺不了的一环。所以中国的教会不能只谈福音使命，中国教会必须两个使命并重，中国教会才真正在中国着陆。所以我们受美国福音派影响，我们认为啊就传福音，那就是我们干什么最重都是传福音，殊不知我们传福音不仅要改变这个社会，同时我们改变这个社会也是为了传福音，所以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如果你单打一传福音的话，你传完福音的话，最后他被这三捆绑二迷津两泥潭都给他掳住了，我们会发现我们中国也是这样，你传福音很多的流失。如果你光做那个文化施工的话，你不做最后不做福音的话，就好像踢球你总在门边带不临门一脚的话，这个人最后不能进入神的永恒也是不行的。所以这两个方面必须做。所以1974年洛桑会议的时候就谈出了福音派教会的话应该担负社会和文化使命，应该担负非常清晰的。但是很遗憾，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的施工当中还是强调三大一，这是美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东西。但是美国这个问题实际上它已经解决了，因为美国是清教徒立国的国家，所以美国的在政治文化方面它都渗透的圣经的一些原则，但是他想当然的另一个社区、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所以他就直接就传福音就行了，他殊不知他背景太不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一些本土的东西。文化开心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国学、西学和基督真道要成为一个有机的这样的一个整体啊，这个整体当中要有一些阳气，阳气完以后能形成以基督教啊这样的真道为统帅的一个神本文化，这就是中国文化开心的一个最终目标。那么我们自身的特点是什么啊？在座自身讲，那么好，余弟兄，你给我们看到一些大的神的旨意、神的作为啊，我们中国文化里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好，那我们怎么做？我们做什么？我们就知道自己的长短了。我们自己的长短怎么说呢？你大家比我更了解， 所以我呢勉为其难的给大家概括为这三点，看见大家对不对啊？这是我们共同的，因为我们也有些背景方面的这个 overlapping。 第一个就是理工骄子，我们都是学理工背景，大部分都是理工背景，不是一般的理工的工作者，我们是佼佼者，所以我管他叫理工的骄子，所以我们才在这儿，才在美国。第二个我们叫做跨越中西，所以我们中文是可以的，哎，我们英文是可以，中文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科技方面我们也是双语的啊，我们了解西方，我们进入信仰以后，我们的神学我们基本上也是，我们进入信仰以后，我们教会方面也是有一些对西方也更了解，我们旁边就是浸信会的等等，所以我们学贯中，我们不能叫学贯中西，我们叫跨越中西比较好，也比较谦卑一点啊，谦卑一点啊，因为我们还没有，因为我们是理工骄子嘛，不是理工和人文的骄子，对吧？所以我用跨越中西，没有用学贯中西啊，对不起大家，大家应该是可以的，对吧？接受起来可以的。跨越中西，跨越中西就是说我们要比只是在中国的弟兄或者只是在美国的白人弟兄，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啊，还有一个就是身不由己啊，所以你说让我中国宣教啊，我不行，我们一年20多天的假期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一个捆绑，对吧？或者说一个局限啊，不是捆绑。那么我们要看给大家看，那么作为基督徒生命基督化信主以后的话，有一些根基以后的话，我们要担负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教会的职分，一个是社会的职责，是两个方面，我们在教会里边要有职分，在社会里要有职责。那么我们看两种责任当中，一种叫社会的职责，我们会发现你在社区里边，我们周围的邻里当中，你要表现出神的作盐作光，也要同时有机会让他们传福音，这是社区的服务，社区第二，你还要服务社会，用你的专业服务社会，所以现在是全球化了，所以我们的社会已经是 global community， 也不是我们简单的美国 community 了，明白吧？所以我们的专业应该有全球的辐射影响力。第二个责任就是教会的职分，教会的职分我们要服侍母会，我们在母会做主日学呀，做带领，做查经，做什么分享，这可以的，做司琴，光有这个是不够的，因为神的肢体是整体的，所以我们还要服侍国度。所以一个教会若不跟国度连接起来，这个教会只是强调它的 local 这个教会的话，我自己的经验，我看了很多教会，中国的和美国的，我就告诉大家，这个教会一定会出现很大很大的难题。所以教会跟国度连接起来了，你的使命、你的挑战、你的祝福、你的活水泉源都接上了。所以很奇特，一个小教会过做国度施工的话，哇，你看他的教会的会员，无论从他的 dynamic， 无论从内心外在都能表现出不同。一个教会只做 local 的话，做的话，大家都待在那待啥状态都是那样的啊，因为养得很胖了，他不知道往哪去贡献了，最后大家都是属灵的大腹便便，不是属世大便，都是这样的，最后跟他交通起来也很难，因为他很饱，所以你谈什么东西他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你不要这样嘛，你不要太追求世界啊，不要好高骛远啊，你不要胸怀大，你不要这样，我们要在神手里，对对，他会有一套的东西弄，他就不会只灯朝夕，他就不知道时不我待，他就不知道神的步伐是很快的，这样一个东西。两种才干，这需要我们服侍母会的专长啊，属灵的专长和服侍社会的专业，所以好在我们这两个方面神给我们都是充分的，我们专业方面很高了，我们专长方面啊已经积累很多了。所以最后的重点突破是什么呢？啊，我跟李辉弟兄也私下也有交通，结合我们以前的乘船以前的了解，我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破题啊，就是圣泽的世界管理研究中心啊，就是管理研究的一个团队，一个 teamwork， 一个 biblical worldview teamwork， 可不可以？它因为我们现在是 internet 时代了啊，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的智力，我们在家里办公。我今天这次坐飞机来就看到一个专业人士在纽约，他说他99%的时间在家里啊，都在电脑上工作啊，做 financial 的这一些东西。我们现在做世界观、人的灵魂的工作的话，也完全可以啊 ，fully use 啊 ，make full use of 这种 internet 这样的一个 technology，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化使命这么重，中国的背后这么多的人本主义的根子，如果我们不能用圣经的东西跟有头脑的一些知识分子进行对话，穿透它，破解它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就失去了一个真正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祝福、很大托付，也给我们这样的恩赐和可能性的一个征战的机会，这是多么可惜。所以我们以前又有这么多好的成传和积累啊，所以应该是有可能性的。那么我给大家分享几个例子，这是一个信主不到一年的姐妹，就一个人独立承担的，她不是做 biblical worldview， 她是做 biblical leadership， biblical management， 就是在职场里边为基督徒企业家做圣化的基督徒世界观的经营管理的这套东西。你看她这套做完以后，她现在自己一个人，她已经辞掉工作了，没有收入，她也不是很富有的，他以前做过一点小生意，就是参与一些职场，不是自己做生意，给人打工，积累了一些，可能积累有限的一点财富，但是绝对可能比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没有我们这么富有。一个人，他住的也不宽敞，绝对他自己就是住的很普通的那个地方，因为我有机会去他那儿去考察了一下，在短短的现在从四月份到现在五个月吧。已经做了四期了，第四期已经出来了。现在这是一个专业的商界基督徒网站，这是唯一的，因为我做职场做的比较多，唯一的专注于中国职场基督徒服饰的一个专业网站。这个网站还在建设当中，主要是下载它的这个东西。你看，它已经做了三期，第四期前天刚刚出来，大前天刚刚出来，你看它用最好的技术。他自己不是学电脑的，他最后就靠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为神摆上，最后他找到了天梯的一个团队，他发现天梯做得很好啊，天梯用的现在是最好的一个媒体杂志，有音乐，有自动翻译，有各方面的东西，所以他就找到他说能不能你帮我做，他们也有一些国度意识，说好我帮你做，这个太有必要了，因为天梯是个综合性的，太有必要了，所以就给他做。然后但是他做要有成本，这个姊妹自己拿出自己的钱来，每个月付给他们的制作费，当然他是一个 discount， 大概是800块钱一期还是500块钱一期，自己拿出来，你看这种勇士多厉害啊！现在他的每一期里边他有很多的不同的这种专栏。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非常可行的，我分享这个东西就是告诉大家，若你为神摆上，每个人都可以做，何况我们是这么有大的这样的神所厚爱的一群人。这是另一个弟兄，也是一个人，他信主两年，他去广州，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开拓了三个小组，我去了一下，这三个小组已经有十多个人，他自己利用他电脑方面的兴趣和专长，他建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网络平台，叫圣泽网络学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接下来要同工的。这一次他今天就昨天他已经到了我们一起来。他这个网络平台就是一个远程教育就是一个大讲堂的那个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东西跟全国各地的基督徒做培训这个圣泽这个讲坛呢，主要是基督徒企业家的培训，工商人士的培训和职场人士培训。如果我们换一个，我们叫圣泽世界观学院，完全可以。我们就在拉萨拉莫斯这个地方，我们足不出户，我们就可以知天下。我们不仅知天下，我们可以影响天下，为神得人。那不是得一只鱼，我们是得一批鱼；不是得一网鱼，我们是得什么呢？整个国度为神得鱼。所以这个平台是可以共享的。就是这个平台，若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开发了，我们就换一个，让它加一个网页，开一个讲台，就是圣泽世界观网络学院就可以了。他说这个技术上完全可以，所以我们不仅有教材，有出版，有光盘，我们还可以有网上授课，有网上团契，这是非常美好的。最终，我给大家引述马丁路德的一句话，马丁路德金，小马丁路德金，不是那个马丁路德。他说一个人若没有发现 something if a man hasn't discovered something that he will die for, he is not alive. 如果一个人不能找到自己为他牺牲舍命献身的这样一件事业，这个人白活了。所以我们要问问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年轻了，虽然不老也不年轻了，我们是进入最后这样的一种，当我们人生到终点是一种遗憾的状态呢， 还是我们现在快快进入一种荣耀的、有意向的、使命的、征战的、得荣耀的生命当中。好，我们祷告。
现在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你在短短的时间里，你把这样大的一个托付、大的一个光照、感动，你带给我们众弟兄姐妹。就求你圣灵进一步做那培育扎根的工作，让今天这样的一个意向、使命、呼召的信息进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使我们生命真正被你抓住、被你得着、被你的使命呼召大大的去激奋，以致我们生命啊，我们的信仰生活会活出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一种火热的啊，一种激励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享受这种激励的一种征战的一种为你得人得荣耀的状态。主，就求你怜悯，求你垂听，求你帮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是
那他们要马上赶路，因为还要在阿布克。